都希望散会之后跟大家有一些时间能够来谈话交通哈。但是因为待会又要赶回去我的教会哈，所以很抱歉。好，我是希望说有一次下一次能够有机会来的时候呢，能够跟大家多一些时间在一起哈。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都是领受了你许多丰盛恩典的人，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能够来敬拜你，就全然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所以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的机会，主，好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你，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再次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奉献虽然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在操练，但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一个侍奉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敬神，听我们的祷告，祈求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最近听到有一间的教会在讨论一件事情，他们要花10万澳币来装修教会呢，还是用10万块来去聘请一位传道人？当然最后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的结论。那如果是你是教会的领袖，你会做怎么样的决定呢？因为这牵涉到钱的问题。那昨天我在听一个 podcast 听到李光耀当年在执政新加坡的时候，他说出了一个原则，如果政府要用钱的话，一定先要有钱。那政府要怎么样有钱呢？很简单，纳税嘛。今天如果我们教会我们要开始一个的施工，或者聘请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钱。那么要用钱之前，我们先要找钱。那钱从哪里来呢？我们不能够去纳税啊，所以我们只能够从你的荷包那里着手，希望你能够慷慨的来奉献。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财富的一个的密码。那你说钱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啦。我们不是有人说吗？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吗？那如果我们在教会讲钱，那会不会有一点的臭铜味？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嘛。可是你知道吗，圣经当中教导金钱是特别特别多了。在耶稣基督所讲的38个比喻当中，其中16个是关于钱啊。整本的圣经当中有500节的经文讲到祷告，500节的差不多500多节的经文讲到信心。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讲到奉献，讲到金钱，讲到产业的这个经文一共有2350次。那如果你说讲钱是臭痛味的话，那么我们圣经好像特别臭是吧？不是的，钱非常重要，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信仰的一个的回应，钱是我们信徒灵性成长的一个的记号啊。钱奉献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我们得到蒙福的一个的途径。奉献金钱事实上也是我们整个教会里边敬拜的其中一个高潮。所以当我在讲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提醒我，哎呀牧师小心哦，因为你讲钱的话是不是你在提醒教会，哎，你们应该要加薪哦，或者说因为牧师穷所以要讲钱呢？不是的，弟兄姊妹，很多地方场合我们都在讲钱，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能讲钱呢？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讲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说上帝缺乏所以我们才讲钱？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上帝要我们奉献，如果上帝奉献多给上帝，上帝是不是因为比较富有呢？不会的。当我们奉献少，是不是因为叫我们的上帝就变得穷点呢？当然不会。今天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是因为教会有缺乏吗？当然。是不是因为教会没有缺乏我们就不奉献呢？当然也不是。那我们今天就来讲奉献，讲来讲钱财。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钱财呢？首先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时间，上帝给我们生命，上帝给我们有恩赐，是要我们去管理。今天上帝给我们金钱，上帝也要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历代志上的29章11到12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到什么呢？世界所有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你细读这段经文，一共有8次讲到你，是你的，属于你的，是你的，是完全你所有的。今天上帝把万物都赏赐给我们来去享受，但是我们要知道万物从哪里而来的。诗篇24篇告诉我们，地和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国。而哈该书2章8节怎么说呢？在你手里有大有大力，然后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但是上帝就把这一些赏赐了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得到一个的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就是上帝既然给了我们钱，我们就好好的来去管理这个钱财。记得这些的钱财，我们不是拥有者，拥有者乃是上帝。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钱，我们乃是一个经理者，我们怎么样去管理这一笔的钱财。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要问我们，你怎么样去管理我给你的这个的钱财。所以既然钱财都是上帝的，上帝才是钱财的主人，那我们这些管理的人，我们当要有怎么样的态度呢？哥林多前书第4章告诉我们说，仇于管家的乃是要他怎么样？忠心。路加福音12章告诉我们什么？要忠心有见识的一个管家。忠心是什么？忠心的意思就是，上帝既然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你了，你就要尽你的本分，尽你的全心，尽你的全力，做好这一份的工作。不要把这个管家当作是我又打一份工，这不是只是我一份的工作而已，这是我的一个的使命。那不单是要忠心，更加是要有见识。这见识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去开源节流，让上帝所给我们的钱财不单是能够增加，更加是能够去增值。这才是忠心见识的来好管家。那换言之，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一个的真理的一个的原则，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成为上帝他合用的一个的仆人。那我再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的钱财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有一天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还给上帝，我们要向他来去交账。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善用这个钱财，就等同于我们有没有效忠那赏赐给我们钱财的这位的上帝。刚才我们说读经文，或者说马太福音6章24节里面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或者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够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那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那我们要问马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财富的意思，就是产业的这个意思。那今天你知道讲台上最吸引人的一个课题是什么吗？是一个让人能够大开眼界的所谓的成功神学，或者荣耀神学，或者是叫做丰盛的神学啊，你信耶稣，你马上能够得到财富，得到健康，万事顺利，有求必应，这种的信息非常非常能够吸引人。但是这种的福音，我们也等同叫做马门福音。什么叫做马门？马门就是属于恶者的。当我们的整个的心 是被马门所牵引的时候，马门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成为了我们的主人。今天有多少的人我们在膜拜马门，我们纪念很多的钱财，我们以为说纪念了很多的钱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有满足感，我们就有那种的成就感，我们就有那种的安全感。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就为了要得到更多的马门，有很多非分的一些的意念啊，或者贪念啊，得不到的那我就会去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旁门左道，我要去得到。这就是所谓的马门的神学，大家都要成为财主。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需要你只能够忠于神，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忠于这个马门。那如果我们不忠于神，那我们就会去忠于马门。这个马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成为财主。财主的意思就是以财为我们的主人，以财来主宰我们整个人的生活，以财来主宰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观。那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我们把金钱当作是我们的主人呢？我刚才说过了，因为马门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有那种的满足跟成就感。所以即便今天有很多人你得到了很多的钱财，最终你会发现到钱财不是你喝了之后你会永远不渴的那个水。很多时候金钱会成为你喝了之后你越喝越多口越渴的糖水。你知道糖水你喝的越多，你越是不容易满足，你越是要多。那这就是马门的神学。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见到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贪官，贪污了很多的钱，只能够藏起来，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但是就用不得，你一用你就麻烦了。那所以这种的钱，这种的马门就变成什么？这就是一种不能够见到的一种的力量，你在家诱惑人的这种的欲望，到最后我们把钱当作是什么？当作是我们的一种的信仰。所以人很多时候不断的去奋斗，为了就是要拿到更多的钱，不惜牺牲，去拐去讹去骗去抢，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为的就是要想要更多得到的钱。所以更要得到了钱之后呢，事实上却是他开始堕落的一个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从圣经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的思考，到底金钱对我们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请大家听一个故事，一个老年人跟青年人的一个对话。这个年轻人呢，老是埋怨自己呢运气不好哈，总是发不了财哈。那有一天这个老人家遇见这个年轻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是愁眉苦脸？那年轻人说，我就是不明白，我这么的劳碌的工作，但是我就是这么的穷。老人家就问他说，穷？你怎么会穷呢？你一点都不穷，你都没有穷样啊。那我就是穷啊。那老人家，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老人家就问他说，假如我斩断你一个手指给你1000块钱，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当然你不愿意了。好了，那假如我把你一双手都砍掉给你10000块钱，你愿不愿意？你不愿意嘛。好了，现在呢，我把你双眼都把它弄瞎了，我给你10万块钱，愿不愿意？不愿意嘛。好了，现在我把你最年轻的哪一位在这里，突然之间把你变成90岁的老人家，然后呢老是百病丛生，体弱多病，然后给你100万，你要不要？干不干？很多人在考虑要不要啊。当然不干嘛。哎，那青年人，我给你100万你都不干了。哎，可见你蛮富有的，你知道吗？这个时候青年人就开始想，哦，原来 我并不是那么的穷。那今天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大家，今天我们住在澳大利亚的人，我们穷吗？你知道，根据2023年全球财富的报告啊，全球人均身家排第几啊？你知道澳大利亚在全球我们国家的财富排名在瑞士、美国、香港之后，我们排名第四。我们是全世界去年哈最富有的第四个国家。啊，所以如果是按照全球财富当中的话呢，那刚才我所讲的是成人哈，我们的排名我们是第四。那如果是以全球国家整体来看的话，澳大利亚的财富是全世界的排名第二。那我想问，从国家来讲，我们是非常富有的，我们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那么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那你富有吗？你贫穷吗？啊，你看你的冰箱到底还有没有食物？到你的衣柜还有没有衣服？冬天的衣服有吗？冬天的棉被有吗？都有吗？所以可见的哈，你比全世界70%的人都富有。那再看看你的裤袋，拿起你的荷包来看看一下。有没有钱？有。如果没有钱的话，倒有信用卡，对不对？好，再打开一下你的那个 app， 看看你的银行里面那个户口有没有钱。有嘛？你看大家都笑了嘛。可见呢，我们都很富有嘛。那如果你都有这些的钱的话，你等于是全世界8%的那个的富有的人。那从这里的角度来讲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原来我是多么的富有。当然这个富有不是说啊，你像那特斯拉的那个马斯克哈，当然也不是说啊，你富有的像微软的那个啊 Bill Gates 啊，不是。当然也不是说你像那个长江和记的那个李嘉诚，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经济能力的人，我们都是富有的人。好了，既然我们都是富有的人，那么我们对富有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态度呢？那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人在这里说我是一个穷人？有没有？刚才以我刚才的那个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穷人？没有嘛，对不对？如果你穷，待会我给你10块钱，好不好？好，那既然我们都是富有的，那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态度？哥林多前书6:17，一起来读：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有钱的人，包括你，包括我，都是有经济能力的人，我们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呢，就是我们自高到一个程度，到最后呢，我们不依靠神。不要自高，这是我们每一个富有的人我们的一个通病。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们能够赚起钱啊，我们能够有头脑，我们怎么样去投资，我们买很多的房子，然后呢让它增值，我们觉得很了不起，我们就自高。一自高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就长在额头了，就没有上帝了。所以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那无定在这里的意思呢，在马太福音6:19那里面告诉我们说，它是会变质的，它是会贬值的，甚至于它会被盗贼所偷窃的。所以在箴言23:5那里甚至告诉我们，财富是有翅膀的，它会飞走的。所以今天那我们就要问，到底钱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了，特别是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说，哎呀，老了我们要有一些老本，你知道吗？我们要未雨绸缪，可以吗？弟兄姊妹，当然可以了。我们为未来我们做一些的准备是无可厚非的。但最关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把钱当作是万能的。我们在这里要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去思念，要去依靠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那位的上帝。今天很多人，我们不把上帝放在眼中的时候，我们只向钱那个 dollar 看，结果呢，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的前景前途，看不到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读：
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够带什么去。中国人说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所以有一天，当你拿到很多的钱包哈，来到那个死神的面前的时候，死神在那里马上停止你，不能够带行李。No bag, please。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上？有一天我们也要赤裸裸的回到上帝那里去。你知道保罗他是一个最懂得钱财的一个人，他在世的时候，你看到他就是当时社会有地位的人，有一个非常学识的人，可是他怎么看呢？他说我把这些都当作粪土。你看这个图画非常传神，对不对？当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所以你看钱跟耶稣基督把它比较起来的时候，钱在他眼中是一文不值的。所以你看到保罗甚至到最后他愿意为基督的缘故，他摆上他自己的这个的生命。而主耶稣基督也在这里给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的教导，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贪心在这里什么？一个人一贪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会用很多非法的这个手段，对吗？啊，用很多那种古古怪怪的那种的计谋啊。为什么诈骗团那么多？就是贪心嘛。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中了诈骗团的诡计呢？贪心嘛。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家道丰富是世界的标准，这是你去相亲的一个条件。家道丰富你才能够娶老婆，才娶到老婆啊，对不对？但这不是你相近耶稣基督的一个的条件。今天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贪心哈，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马门所捆绑，以至于我们忘记了那真正要离开的这位的上帝。所以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十八第十九节那里嘱咐那些所有富有的人，包括我们在所有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去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的金钱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又要嘱咐他们行善，有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以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丰富，特别是在这个以物质以金钱为至上的这个的社会当中。你看到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常常会问，我今天哪个教会里面我能够得到什么？我可以从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面前我可以得到什么的恩典？我可以得到怎么样的一个的祝福？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能够给什么？到底今天上帝让我们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是要我们钱包的钱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上帝要我们得到这个的祝福啊。圣经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叫施比受更为有福吗？今天上帝给我们的这些钱财不是要占为己有，你知道吗？乃是要上帝要让我们，他给我们的这些钱财，我们怎么样去善用它来谋求大家的这个的利益，让教会能够善用这笔的钱，把它加大，把它扩大，把它增值，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我在说今天这段的经文特别给我们大家提醒，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甘心施舍。施舍就是什么？是一个动机。我们在给的时候，我们的给的动机是什么？是甘心的，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然后另外一个的原则是乐意供给。供给就是你的一个的行动，你是甘心是宜，但是如果没有行动也不行啊。所以这里看到乐意供给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是慷慨的，我们是不吝啬的，我们愿意去跟别人来去分享。
让更多人得到好处。你知道金钱啊，你的手啊抓住一把钱，你紧紧的抓住的话，它就是这么多钱。但是当你愿意把那个钱，你让他愿意去施舍给别人的时候，奉献给教会的时候，去祝福其他人的时候，你发觉到你的钱就会越来越多，这个钱就会成为一个流通的一个的管子，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造就更多的人。所以物质的一个的财富是没有错，是让我们今天在享受，上帝要我们去享受，但不是要让我们享受到我们身肥体胖啊，不是那个样子啊，弟兄姊妹。今天上帝要我们用这笔钱，不是单单是为我们自己怎么样过着一个富足的生活，上帝要我们为自己在将来在永世里边集成美好的根基。简单来讲，就是用这短暂我们所拥有的钱，能够成为一个永恒的一个的价值。我简单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奉献给拆船的施工，让一个宣教士他有足够的资金能够去做宣教的工作，然后在当地带领了一个人的信了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他能够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看到你小小的一笔的钱成为了永恒的一个祝福。所以上帝要我们拥有这种行善的那种的喜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受益。是没有错，今天少有的人他们因为拥有的这些钱，他们把这些钱他们转交给这些慈善的组织，或者一些社区的基金，或者一些医药的一些的费用等等，非常好。但是我们不是那少有的人，我们是大多数，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有一点点钱的人。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拥有一点点钱的人，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上帝要我们奉献，上帝要我们把我们的钱奉献出来。那你就要问，上帝为什么要我奉献我的钱呢？因为钱是你最宝贵的嘛，所以上帝要你用最宝贵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你对他的爱嘛。所以就是要你从你的袋子里面把你最爱的东西把它挖出来奉献嘛。我们对所爱的人不都是如此吗？哎呦，太太要一个包包，我们就买个 Prada 的包包，对不对？最珍越珍贵越好，因为代表什么？我要爱你嘛。孩子，我们为什么不送他到一些 public school， 我们要送他到 private school， 因为我们爱他嘛，我们愿意在他们在身上投资嘛，所以我们不惜的去打两份工，就是要去让他得到最好的，不是吗，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上帝要我们奉献，就是要我们把最爱的然后献给他嘛。所以奉献也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对神到底有多爱。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家人，你会给的多。但是在教会为什么我们那么三思，然后后想，然后再挖一点点出来，然后说，主啊，我爱你。好讽刺耶，弟兄跟姊妹。今天到底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金钱？金钱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说，当我们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奉献给教会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给的多上帝就更加富足，不会因为我们给的少上帝就在那边哀穷，不会的，上帝仍是富足的。所以我要跟大家来看其中一间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这是马其顿的教会。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论到圣徒的坚全，我从前怎么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么样行。那这段的经文的一个背景是讲到什么呢？可能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地区的教会，当时因为面对到这个的饥荒，信徒都非常的贫穷，所以呢，保罗就鼓励外邦的教会说，哎，你们捐钱去支持这些的教会的弟兄跟姊妹。那另外有一个的解释，就是说当时有很多的犹太教的信徒 他们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就面对了各种各样的逼迫，其中一种的逼迫就是经济的逼迫，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的能力来养活自己。所以保罗就鼓励外邦的教会说，你们捐钱把东西奉献给这些有困难的教会，有困难的这些的弟兄姊妹。那保罗在这里提醒当时的教会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来奉献你们的金钱。这里想讲的金钱，捐钱的这个意思哈，就是额外的这个的钱的意思。那这不是我们的十分之一，这是我们的十分之九，抽出来的。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是我们要给上帝的，那是上帝的。十分之九乃是这里所谓的捐钱。所以这个捐钱这个意思呢，后来就成为了一个的原则。这使徒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主日的，除了十分之一的那个的奉献。好了，那奉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从马其顿的这个教会呢，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功课。好了，这个功课是什么？第一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就是主日嘛。主日就是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耶稣复活带给我们一个新生，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弟兄姊妹，如果说有一天，那你或者我，我们病得要死了，我们躺在 St. George Hospital， 哎呀，真的是觉得是，哎呀，完了，过不了这一关了，啊，今年的春节大概也没办法过了。嘿，突然间有一个医生妙手回春，让你起死回生，哇，你从此后你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请问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还会酗酒吗？啊，你还会熬夜吗？你还会糟蹋自己的身体吗？你当然不会，你有一个新生嘛，对不对？你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嘛，你会感恩你拥有一个生命，对不对？原来我们是死的，在最终我们是死的，现在耶稣基督复活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是有新生。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回应那给我们新生的这位的上帝？当你在医院因为医生使你妙手回春，使你重新病能够得到健康的时候，你会对这个医生怎么样？哇，你会就来鞠躬，对不对？你会用尽办法来去报答他，对吧？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去回报上帝的恩典呢？每逢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要来怎么样？要纪念上帝的，在他儿子的复活，他给了我们的新生命，我们要回应上帝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要怎么样呢？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这是什么？这表示我们的责任。个人，不管你是男是女，你是老你是少，你是拿这个 pension 的，还是说你现在还在工作的，不管你是穷你是富有，你都有这个份，你要来参与这个的奉献。怎么样奉献呢？照自己的镜像，按照自己经济的能力，你能够给多少，你就按照你的能力来奉献多少，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上帝让你做一个大公司的 CEO， 你的奉献势必不可能比那一位家庭主妇来的少吧？我想这就是一个的基本的原则。然后跟着呢，你们要怎么样？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你才献抽。这留着的意思就是要把它划分出来。啊，礼拜六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好好预备了，哦，明天要来教会的那个的奉献，我要把它分别出来。特别是要把新钞票拿出来，不要把那些皱纹，哎，那个皱的不得了的，然后有破口的，然后奉献给上帝。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不要到时候再献臭。献臭的意思是什么？哇，来到，哎，今天我们开始要奉献了哈。那么思思啊，来奉献袋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往我们袋子里面找。哎呀，找到了两个铜板，那个叫做献臭。然后我们把这个小钱把它奉献，然后对主说：“我奉献所有。”讽刺吗？非常的讽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个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做好准备。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准备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我说这话不是在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的爱心跟责任。这里讲到一个动机，为什么奉献？因为我们爱上帝。这里保罗在这里，他是一个使徒，他没有命令你们要怎么样，他可以命令吗？他当然可以，但是呢，他借着别人的热心，这是别人的热心是谁？就是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教会他们以前是穷得不得了的教会，但是他们愿意落力的来去慷慨的来去奉献，因为他们对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有爱心。所以别人怎么样热心成为我们的这个榜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去表现出来，表现什么？爱心的实在。你看别人都缺乏了，都愿意了，你们哥林多教会你们是富有的，你们愿不愿意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保罗也对我们说，我们愿不愿意表现我们爱心的实在。所以奉献事实上弟兄姊妹完全就是一个你愿不愿意的一个的问题。你知道犹太人在普尔节的时候呢，他们有一条规定，就是一个人你不管怎么穷，你都要去帮助那比你更加穷的一个人。我想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一个的节日，给他们一个礼物，因为你比他更加的富有。所以保罗在提醒他们，你们要去表现的时候，是再次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的福气来的。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个是讲到马其顿的教会。我在说马其顿教会当时他们是非常贫穷的教会，他们本身就已经具有了难处，但是他们在极穷之间，他们在求保罗，而且不是求一次哦，保罗都已经讲，哎呀，你们穷得要命的，你们不要再奉献了。但是他们说，我要，我要，我要，因为他们实在是表达了他们对外邦的教会的信徒有那种爱，他们的奉献是超越自己的能力的。所以这个贫穷的教会能够给多少？当然他们给的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在他们极穷之间，他们愿意给，再三的求。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奉献是一个的祝福。那这里有三个字我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跟我们的奉献有关系的。第一个是恩情 charis， 原来我们奉献是我们的一个的权利，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福气。更加重要的弟兄姊妹，奉献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没有你怎么样奉献？就是因为你有你才能够奉献嘛。你有是不是一个恩典呢？是一个恩典啊。然后要记得施比受更加有福嘛。然后第二个有份，有份的意思是说参与，我能够参与在这个事工里边，我感谢上帝，虽然我给的不多，但是我感谢上帝，我能够去祝福其他人，我有份，我能够参与。那第三个就是什么？供给。供给是什么？这是一个行动。原来这个行动有份这个字呢，原来另外一个的意思就是服侍来的，这是一个服侍。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个服侍乃是什么？乃是一个敬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主日崇拜里面我们要奉献？因为奉献它就是一个的敬拜，我们回应上帝的爱的一个的表现。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的主席在那里在那里呼求弟兄姊妹我们要奉献，不需要，只要你有爱，你就会自然的就会奉献。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去奉献呢？那除了马其顿的教会之外呢，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哈，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学习的很好的一个的榜样哈。这个榜样是出自于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41到44节。这里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的经文，就是讲到这有一个的穷寡妇，她来到圣殿的时候呢，她投了两个的小钱啊，然后耶稣就称赞这个寡妇她的这个的奉献。好了，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啊经文的一个的背景啊。那圣殿就分为什么？分为妇女宴啊，分为外邦人宴，然后妇女宴，然后成为，然后跟着内宴，然后来到至圣所。好，当一个人来到这个的妇女宴的时候，妇女宴就有一些个的柱廊，
啊，你知道高高的这个柱廊，这个柱廊呢有安放着13个奉献箱，那让那些来敬拜的人呢，我们可以投入我们的奉献。那可是这个奉献箱跟我们今天的奉献箱不一样啊，我们奉献箱是看不到的，是一个箱子，对不对？你投多少钱别人不知道了。但是圣殿的奉献箱呢，它的形状好像一个喇叭一样啊，所以当你的钱掉进啊，特别是以前是没有纸钞啊，都是铜板的时候啊，当你的钱放在那个奉献箱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喇叭有没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因为这个助朗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你知道吗？所以你奉献多少大家都知道。所以富有的人他都拿着那个 trolley 啊，哇，拿着一大把钱，拿铜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享受别人用那种很敬佩他的那种的眼光看他，哇，他就感到很有满足感。好，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的富人啊，他来投了两个小钱。好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件，耶稣基督在观察我们的奉献。今天待会你怎样奉献，记得耶稣基督在观察，耶稣在看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好吧？他不是众人投了多少钱入库，好，记得这一点。他重要的不是在人的数量，乃是在于人是否甘心乐意。好，第二个，我们要在看第二个之前，我们要想一想啊，我的远方亲戚丘吉尔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靠祸起糊口来谋生，但我们靠给予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 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 bu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造就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说奉献不在乎你给多少，在乎你的态度。当你的态度是神爱我多少，你就会给多少，这就是一个的原则。然后第二个，耶稣在观察之后呢，耶稣基督在评估，他说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好，我刚才说了哈，富有的人来投钱的时候呢，哇，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即便我们只是投了两个小钱，耶稣基督也在注意，他也在评估。我们注意看，这是一个穷寡妇，穷代表说他过着一个非常贫困的生活，他没有很丰富的物资。第二个，他是寡，他可能是没有孩子的，他只是单独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好，老来没有人可以养他的这种情况之下。然后第三个，富，在犹太人的社会里边，女人富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他是被边缘化的，就好像我们古老的中国社会一样啊。年轻的时候呢，啊，你靠谁？靠父亲啊。等到你结婚呢，靠你的老公啊。等你老公死的时候，你靠儿子啊。那如果没有儿子，没有老公，没有父亲怎么办？你就麻烦了，这就是穷寡妇啊，你看到没有？好，他没有任何的地位，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来，弟兄姊妹，这个来这个字非常传神。他来，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来，但是他来了，他奉献了，投两个小钱。两个小钱是什么？犹太人最小的那个的铜板就是小钱，两个。那这两个小钱等于是一个大钱，这个大钱是什么呢？罗马人最小的一个铜板。那在这里特别有意思哈，你说你有两个铜板跟一个铜板，你一个铜板你不能把它切开变成半个吗？对，你把100块的澳币拿出来，你不能把它切一半，今天我奉献5块，不可以吗？对不对？但是呢，两个小钱，可以不可以留一个？但是呢，他完全没有保留的，完全的就这样的奉献。你看这个寡妇，我在说她的生活已经够凄惨了，你知道吗？她已经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她不奉献的话也无所谓，别人也不会去怪她，对不对？可是你看到她没有，她完全的来去奉献。因为奉献不是只有那些富裕的人的一些的专利， 所以不要因为、哦、我比较穷所以我就不奉献、哎、不要因为说我没有那种的赚钱的能力我就不奉献，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奉献，不是我们献上多少，而是我们能够留下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而且你认识这个寡妇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所以也就是说奉献不留下名字的，只要上帝纪念就可以了。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耶稣就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去奉献。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有余投在里头，这寡妇自己不足，把一切的养生都投上了。你看主耶稣基督就把握这个机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去奉献。你看这个寡妇，她把一切的养生都投上，那我们就要问，哎呀，她投入了两个小钱之后她怎么办，以后还有没有的吃？我相信这个寡妇呢，她是一个有信心的妇人，她既然把两个钱投入，她就完全的相信基督，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他日常生活的一切需要。他知道这是一个照顾孤儿寡妇的一位的这位的上帝。所以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又学到一个功课，弟兄姊妹，一个人从神得到多大的恩典，一个人的信心是成正比的。当你得到很多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加大，你加大的时候你就会给多。这就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给多，那是因为我们信心小，我们信心小乃是因为什么？我们不晓得上帝给我们多大的恩典。所以一个懂得上帝给恩典的人一定会给，而且是愿意去给的一个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信心跟恩典的一个原则。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是一个信心。那么恩典是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怎么样加给你们？就看你们的信心嘛，你们有没有求他的国。然后在马太福音六章，你们要给人，你给的时候应许什么就必给你们的。那你用什么良心量给人，就必有什么良心量给你。你看信心跟恩典，看到吗？然后我们再来看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一个信心啊，他必指引你的道路，这是一个应许，这就是一个恩典。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九到第十节。第三章第九节，你们以财物跟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的时候，然后应许什么？这样你们的仓房内心就有怎么样？就有余，你的酒闸有新酒盈余。就是你愿不愿意给，这是信心。当你愿意给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原来你会有更多的这些的恩典。难怪马丁路德说，我一直紧握在手不肯放弃的东西只有都流失了，可是没有交在手神手里的东西我至今依然拥有。原来这句话，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去奉献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很多人听见这个钱入库的那种发出的声音的时候，你看到吗？哇，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人太棒了。当这个寡妇在投钱的时候，大家都在默默的无声就离开了。哎，人觉得这个穷寡妇投了钱，哎呀，不屑一顾。但是上耶稣基督对他是什么？刮目相看。然后对这个妇人所投的钱，他说 Well done， 你做了一件美事。马可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二，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说，因为他们都是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这寡妇自己不足，把她一切的养生都投上了。那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低估两个小钱的这个的奉献，以为它很少，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比所有的人间还要更多。为什么？因为耶稣对我们的奉献，他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财主他从自己有余的来部分的捐献，那只不过是一个 support 而已，但是这位的寡妇他自己所拥有的全然奉献，那是一个 sacrifice， 完全都献上了。不同的角度，对人来讲这只是一个微小的奉献而已，这个寡妇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讲这是一个生命的献上，一个 true consecration. 所以今天你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看，最重要的就是上帝怎么样来去看你。因为人看的就是你外在，你给了多少，但是耶稣基督看的是人的内心，你的动机。人所看的是数量 is the portion, how much do you give? 但是耶稣基督看的是比例 proportion, 到底你保留给自己有多少。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人看重的是量，上帝看重的是值。人看重的是你外在的一个的行动，但是上帝看重的是你内心的一个的态度。有一句话这么说， You can give without loving, but you cannot love without giving. 当你爱的时候，你一定会给。就正如我们对孩子，对我们是爱人一样，因为我们爱，我们就愿意给。如果你心中没有爱的话，你绝对是不会给。所以就代表我们今天我们的奉献，我们为什么不给？因为我们不爱嘛。所以今天我盼望待会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真的是好好的去思考，我爱主吗？如果我爱主的时候，我一定会愿意给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完全的奉献，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寡妇的奉献，把自己的养生的钱都投入了。我们看到马其顿的奉献，他们在极穷在缺乏当中，他们仍然再三的要求说我们要奉献。那我要问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呢？我们愿不愿意给？我请大家看一个视频。神的馅饼是他买的，但最后他没得吃啊。今天万物都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是完全占为己有，我们不愿意完全奉献给上帝。所以今天我要在最后几分钟呢，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你知道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所以我在说十分之一是上帝命定的。如果你奉，如果你赚五千，你十分之一多少？五百。奉献，如果你一个月赚一万，奉献多少？一个月一千，理所当然的。那你不要讲说是税前还是税后了，好不好？你不要去这么的计较。那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是不能够去妥协的。所以，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奉献是什么呢？奉献就是十分之九的，那才叫做奉献。十分之九叫做纳捐，你应该给的，因为那是属于上帝的。你看到没有？万军耶和华说：“你们当纳将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这个仓库属于教会，上帝的家，使我的家有粮。所以你不能够去讨价还价的，好不好？你不能去找你 accountant 怎么样？哎，我可以不可以在这一方面能够，你想一想办法 ？No no no， 这是属于上帝的，好不好 ？OK， 那我在想旧约时代哈，利未人哈，他们都不拿薪水的哈。他们也没有地了，你知道吧？分地的时候没有他们的份了。那么他们的经济来源是哪里？其他的支派十分之一。那如果其他支派，因为他们都愿意奉献十分之一，所以这一位人他们没有缺乏。我知道有一间的教会哈，他们就是如此给牧师薪水的。他后面有一个奉献箱，奉献箱里面的十分之一就是牧师的，所以结果这个牧师过得像非常的穷酸。为什么？因为教会弟兄姐妹不奉献，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耶稣的功课，马其顿的榜样，还有这个寡妇的那个的一个榜样。所以在奉献之前，我想请大家来去留意保罗所讲的一句话：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按照你自己的内心啊，你想你要奉献多少？圣经里面没有说统一啊。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个人都这个礼拜啊，礼拜天啊，等一下啊，每一个人都要奉献150块钱啊，没有这种的统一的规定，按你的本心啊，你爱主多少，你就给多少嘛。啊，太少了你觉得良心过不去，太多了你又觉得好勉强啊，你就在责备自己，或者老公等一下会为什么你给那么多，然后两夫妻又吵架。不要啊，按照本心所酌定的。然后第二个，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啊，不要作难，不要因为啊，我今天讲了奉献的信息了之后，你们觉得很作难，哎呀，如果我不奉献，哎呀，等一下很难受呢，听了到应该有回应，我不回应，哎呀，很作难，哎呀，今天我就给吧，把袋子的钱全部投进来啊，然后这个月的房租啊，这个月的 mortgage 都已经摆上了。不要这样，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好不好？然后第三，要乐意，乐意，乐意的时候不是你拉着那个马脸，哇，等到奉献箱奉献袋传出来的时候，你的脸长长的，哇，先生，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来一起的来奉献，我们感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奉献啊！不要觉得很倒霉啊！啊，中国人不是说吗？不知者无罪吗？如果今天我不来教会听邱牧师讲道的话，不知道奉献的意义的话，我就不需要奉献，我就无罪嘛！不奉献也没有关系，倒霉，今天我来了。不要有这种的心态，知道吗？弟兄姊妹，你要感觉到说，我有福气，我听到了，原来奉献的意义是这样的，我要更加的努力来奉献，因为奉献是神所喜爱的，上帝爱我们的奉献。我在说，上帝不是因为不足够要你奉献，上帝不是乞丐，上帝拥有一切的万物，他要我们奉献，乃是要我们得到永恒的这个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父上帝，我们感恩，因为万物都是从你那里而来的。今天你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不同的恩典。天父上帝，我们真是要感恩，今天我们可以回报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恩典，主，万物都是你赏赐的，今天我们要把其中的一部分把它献上给你。主，我们不要作难，我们不要勉强，主，我们要甘心的乐意。所以主，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结成献上之后，主，我们不单是愿意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才干，奉献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让你来所使用，以至于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能够扩大它的那个益处，能够造就更多的人。主，我们所拥有的能够增值，能够带来天国更大的祝福。我们感谢，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也记得，主啊，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主，你也愿意把各种各样的好处都要赏赐给我们，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